好，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堂要谈到神与佛，那我们也是用祷告来开始。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探讨中国文化跟基督教的问题。求主在这堂课当中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跟我们一些慕道的福音朋友能够来交流，能够来澄清一些错误的观念，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谈到神与佛这个题目呢，因为是这样哈，第一，我们曾经谈到过大传统小传统，那么小传统当中包括很多民间的宗教，那从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大传统可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佛教呢算不上是大传统，那小传统当中是以民间宗教为主，可是佛教在这里面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同时佛教从汉朝东汉时代大概进入中国以来也将近2000年，那因此呢佛教的观念或者一些术语常常在我们对话里面都有，所以即使你跟佛教没有任何的渊源，但是你大概耳濡目染或者听过一些东西，也大概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观念，所以我们要澄清一下神跟佛的关系。那甚至很多的所谓的佛教徒，我说过可能在台湾来看的话60-70%甚至70-80%的所谓的佛教徒大部分都是民间信仰，然后掺杂一点佛教，不是正确的佛教徒。那因此他们对于佛教的很多的观念，包括甚至佛是什么，菩萨是什么，这个观念呢本身都有一点点可能不太正确的认识。那我们基督徒可能也因此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可能对这些观念也是有点似是而非的。那所以我们要稍微来讲这个问题。那首先我们先从民间宗教来讲起，因为民间宗教一定是有很多鬼啊神的事情，就他们也提到神这个字，那他们在说什么，那最主要对象可能是佛教徒，可是因为大多数所谓的佛教徒反而是民间宗教者，所以我要先从那个角度说过来，再提到正统佛教在说什么，在基督教我们讲的是什么样的神。那其实在汉朝以前，那就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以前，就是周朝这个末期的时候，其实也是孔子孟子那个时代来讲，他们也谈到天，谈到上帝。所以上次我们在谈到道可道非常道的课的时候有提到这个问题，所以周朝以前包括商朝的时候，对于神的概念天的概念呢，一方面倾向于一神论，同时他们用天，周朝用天，商朝用上帝这个字来形容这个神。可是到了春秋战国结束，从秦朝然后很快进入到汉朝的时候呢，在中国的这个对天神的概念呢又起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东汉的时候佛教进入中国，虽然是慢慢的，所以在东汉时期在中国人当中对佛教有了解的人不多，但是慢慢进来了。然后再加上汉朝的时候各种的阴阳五行的观念开始了等等，所以因此在那个时代开始呢，中国人就从简单的一神论慢慢变成多神论的概念出来了。然后发展到唐朝，就公元600年左右的时候呢，唐朝那时候佛教非常的兴旺了，然后禅宗也兴起了等等。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很多这些观念开始慢慢改变了。所以在儒家来讲，宋明理学就是所谓的新儒学呢，这里面就已经把禅宗的思想加进去，因为是大传统，所以大传统当中佛教思想也在里面占一席之地，虽然不是真正的主流，但是不可否认在那里，所以大传统当中也有佛教的成分，透过这个宋明理学。然后汉朝之后，因为阴阳五行这种说法，民间宗教的兴起等等，所以因此中国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变成是多神论为主，一神论很少。那鬼神的概念其实是在很早以前就有了。这个鬼神这个字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可能有点不同。神这个字呢，我们知道是柿子边，右边呢是一个身。那这个身原来是延伸的意思，伸长的意思。所以延伸伸长也可以说，从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我往上延伸，就追溯到最早的祖先的时候，在一神论的观念， 天造万物嘛，所以延伸到神，所以神可以说从人这个角度，从人间角度往上延伸到最终极的结果，那就是神。所以神这个字是形声字，右边是用生的音变成神，左边是士。那士这个字呢，本身就是一个是祭坛的意思，是献祭哈。所以本来的那个甲骨文的那个写法或者篆字的写法呢，一个平台下面有三角凳，那上面再放一块好像祭肉一样，献祭的东西放在这个台子上，所以台子上面一块肉，下面三只脚，就祝福的祝的那个左边那个士字边，对不对？祝啊福啊神啊都从这个士字边，所以士字有这个意思，所以有一个献祭，然后一个神，是神的意思。那什么叫鬼呢？鬼啊其实就是回归的意思嘛，人死了就变鬼，就人死死后有个归宿，所以人死后变鬼，所以在最早的时候的神鬼是这个概念。我们现在的鬼都好像是妖魔鬼怪的鬼，是坏蛋啊。以前的鬼不是啦，就是人死都会变鬼，所以因此祖先崇拜什么东西就是从鬼从这里来的。所以呢在过去的古书里面，神跟鬼是并称的，并没有什么好坏的意思哈，不一定有好坏的意思。那所以孔子说，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他鬼神并列的啊，不是说他尊敬这些妖魔鬼怪的东西，尊敬这些神明，然后敬而远之。那是今天对鬼神的概念跟孔子的鬼神概念不一样。孔子的鬼神概念基本上就是人死了以后变的那个叫做鬼神啊，跟我们今天基督教的神无关。那么在孔孟时代，几乎可以说从来没有用神来提到这位造物主。我就说了，不是用天就用上帝，或者老子庄子用的道，或称为无，但从来没有一次用过神，没有一次用过神。那所以孔子所谓的敬鬼神而远之的鬼神跟我们的神没有关系。孔子不以怪力乱神，那个神也不是我们的神，他不是说对这个。那孔子反而用天，天何言哉，事实行焉，天，他用天，他不用神。所以呢这个要了解。所以民间宗教的鬼神后来所说的跟孔子所说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孔子所说的天不一样啊。然后但是我们说过大传统小传统，所以民间宗教形成的小传统呢，基本上有很多这种，我是说在这个世代这个世间看不见的鬼神，各种的灵魂，然后有将来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啊，是大传统里面的观念。那大传统当中，所以儒家的思想呢基本上把有点像近乎于无神论或不可知论，人的生死是自然现象，自然的过程，人死了就是过去了，然后祭礼呢丧礼呢只是为了一种礼节维系这个人际关系用的啊，没有任何的宗教的气氛。所以正统的儒家是这样看的。但只是在这个当中呢，很可能在这个一般的人来讲呢不能满意这样的说法。人死了真的就一死一了百了吗？真的就没有什么了吗？所以因此在民间宗教的观念来讲，小传统的里面呢，总觉得人死了以后可能有一种灵魂不灭的一个概念，然后各种的鬼神就出现了。所以因此这是为什么民间宗教的信仰一直存在在小传统的里面啊。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民间宗教的影响，所以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是属于多神论或者泛神论，真正的一神论在中国几乎是消失掉啊。那当然可能我要回去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曾经提到祭祖的问题。那祭祖的时候我说过的，如果从大传统和小传统来看祭祖的话，观念不一样。在儒家的大传统的角度来讲，祭祖像孔子说的嘛，人死了以后要祭之以礼，视之以礼，用礼来祭，但不是把当成神明，不当宗教的哈。所以大传统来看，这个祭礼本身没有任何宗教意味，是伦理功能，社教性的功能。可是小传统来讲，人死以后就成为鬼神，有灵魂啊，那祖先的灵魂也可以保佑子女啊，所以要有宗教功能。 那所以因此在中国的丧礼里面，我就说了对祖先有各式各样的献祭的，拈香、献花、献果，有时候磕头，有时候鞠躬，有时候做这个，有时候做那个啊。那我们曾经提到说，从基督徒观点来看啊，拈香，因为这是本身是一个宗教行为，那么所有人约定俗成，这是宗教的，是祭鬼神用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会拈香的。可是鞠躬这个问题呢，就是变成我对活人尊敬的人我也鞠躬，甚至在过去清朝以前的时候磕头是很常见的，大官来了磕头，孙子给奶奶磕头，拿牙刷钱磕头也是有，所以磕头鞠躬对活人死人都可以，它不一定是宗教的。所以我曾经说过说，在丧礼的时候基督徒可以鞠躬，原则上观念上可以，实际上在一个丧礼里你可不可以，你要不要鞠躬，应该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好好祷告，求神给你智慧，因为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嘛。那大家在鞠躬在做什么，你在鞠躬在做什么，那你讲得清楚你的鞠躬跟别人鞠躬不一样吗？所以可能可以，但不一定要这样做。正如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说，有的人啊只吃素菜不吃肉，为什么？因为他有犹太教的背景，什么不洁净的肉不能吃什么什么。但是保罗最后讲了，神所赐的万物都可以吃，这理论上吃没有问题，但是他又加上一句话，如果你吃会绊倒别人就不要吃。所以因此我的意思，在丧礼上鞠躬本身不算是拜偶像，不算是对神明的祭拜，但是你做不做要看你会不会绊倒任何人，如果会不要做。即使我知道鞠躬本身可以的，但是真的场合我不鞠躬，懂吧？所以因此你需要祷告，需要看这个状况会不会绊倒别人。所以因为这个在中国的传统里面，大传统小传统很多，你不能只从大传统传角度来说这个事情，我做的事情只是一个纯粹无宗教性的东西啊。很可能在场的人大多数是小传统的观念来看你做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要小心。那第二部分我们谈到佛教里面谈到的佛啦、菩萨啦还有神的问题了。那其中有一个很困扰的问题是，很多人搞不清楚佛教到底应该分为什么类。因为我们说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犹太教，一神论啊，一神论。那民间宗教关公、妈祖什么一大堆，多神论。印度教叫做泛神论，泛神论就是什么东西都是神的一部分，石头是神明的一部分，什么东西都是神，什么东西都是神的一部分，懂吗？这泛神论。那佛教是什么论啊？一神显然不是一神，多神、泛神还是无神啊？就这个是非常困扰的事情。那如果你要问的话呢，大多数人的错觉是因为我说民间宗教，在中国来讲民间宗教跟佛教混为一块，而且大多数的佛教徒是民间宗教者，所以因此站在一个非佛教的背景的人来看，看佛教几乎就把它认为是多神教。因为很多人拜妈祖，很多人拜观音，很多人拜菩萨，都在一起拜的哈。所以拜妈祖的人，你可以这样讲，拜妈祖的人很少只拜妈祖的，拜妈祖的人一定拜观音菩萨，有时候也去拜佛的。那倒过来说，拜佛的人就不拜妈祖吗？我就说有些正信的佛教徒，他觉得是正确信仰，他除了佛什么也不拜，但这是少数，大多数人什么都拜。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当然是这种多神论。那么另外呢因为佛教是从印度教脱胎出来，那印度教本身是泛神论，泛神论就是什么都是神明的一部分，所以是泛神论。那所以佛教是不是泛神论？所以有人问过达赖喇嘛，说佛教到底是这个神论是怎么说的呢？达赖说的很干脆，哦，我们佛教是无神论的，无神论。佛教怎么会是无神论呢？所以你会想说佛教无神论吗？所以会造成很多的困扰。那其实话说回来，我大学一年级信主，那时候18岁刚信主，刚进组当然圣经也不熟，都在读圣经，参加团契的聚会等等。 那时候我对什么东西都有兴趣啊，对任何的什么心理学啦、哲学啦都很有兴趣，对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我也很有兴趣啊。我同班同学有一个就参加台大的佛学社，我对佛教有兴趣，可是没时间参加所有的活动嘛，也没时间看所有的书，所以跟我同学聊天的时候，那他也知道我是现在刚受洗成为基督教徒，然后等等，我就跟他说，哎，老同学啊，有好东西啊，要通风报信啊，这个台湾话叫做喝康道修博，就说好东西啊，不要漏掉，我跟我报告一下。所以我们常常就交换这些宗教上的心得。我还记得有一天啊，我就跟他聊起来了，哎，我说啊，你们这个佛教跟基督教很多不一样哦。他说对，我慢慢也了解了啊，因为他透过我这边了解一点基督教，我透过他了解一点佛教。他说，这一两年以来啊，我对佛教的了解就发现，我们佛教比你们基督教高明。我当时听了就很不服气啊，你佛教比我高明，高什么明啊？他说啊，我们佛教民主，你们独裁。我说什么？基督教独裁什么意思啊？只有一个神，你看，不能有任何神明，不能有任何偶像，只能拜他一个，然后所有的人都要为神而活，你看不是独裁吗？那说你佛教怎么民主啊？哎，你看我们佛教，风有风神，雨有雨神，这个没老婆找月下老人，不能生孩子找送子娘娘，你看多民主啊，各有所思啊。我当时还在想怎么去跟他辩论呢，什么独裁啊，民主啊。但后来我想到一个对付他的方法，我就说，哦，不是我独裁你民主，我只是说啊，你们这些神啊很多都不够厉害了，所以呢管风不管雨，月下老人帮你介绍这个男朋友女朋友，可是不管生孩子，生孩子要得送子娘娘才管得着，送子娘娘不管结婚的，所以都不够大嘛，我们一个人通包了。这是我当时的回答。可是反过来讲呢，这么多年下来，我现在对佛教的了解以后，我就会说，老兄啊，你说的是什么佛教啊？那是民间宗教啊，对不对？民间宗教才有什么送子娘娘、风神雨神，佛教哪有风神雨神，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我就说，我们对佛教的观念认为它好像是多神论的时候，其实那是民间宗教。可达赖为什么说是无神论呢？哎，所以这点呢我们要好好来思想一下。那首先先说一个字哈，佛陀，佛教嘛叫佛陀嘛，佛陀这个字的印度文叫做布达，布达。那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觉悟者。因为这个布达这个字呢跟另外一字有关的哈，就是智慧，智慧叫做布底，我们中文翻译成菩提。所以释迦牟尼坐在这个菩提树下悟道，菩提树就是智慧树嘛，在智慧树下悟到了菩提。所以悟到的智慧的菩提的人就是佛陀，所以布迪布达，那布迪是菩提嘛，智慧嘛，布达就是悟了菩提的人叫做布达，或者简称觉悟的觉，觉者，觉悟的人，或者开悟了，只是这个意思，悟道者。那菩萨是什么呢？菩萨这个字呢它两个字， Bodhisattva， 那 Bodhi 是我刚说了就是菩提嘛，就是那个智慧嘛。 Bodhisattva 是什么？ Sattva 呢它本来的意思叫做觉众生，觉众生就是说觉就是前面这个 Bodhi 就是菩提嘛， Sattva 就是觉众生，就是要帮助众生，就是一般的人去觉悟的人。而帮助别人去觉悟的人其实是自己还在追求菩提的人，所以叫做上求菩提，菩提就是菩提嘛，啊，就是这个智慧嘛，上求菩提，然后同时也拉拔下面的人众生，那拉拔这些众生的修行，这些人能够往上一起，那他本身是一个修行者，所以是个修道者。那佛陀是悟道的，已经达到终点的人叫做佛陀。那么在路上的，还在往这路上走还没到的人叫做 菩萨。所以呢几件事情，第一，菩提这个菩萨比佛陀呢低一个等位， 第一等啊。所以佛陀是已经到了位置了，到终点了，那么菩萨是 on the way， 在路上在往这边走，所以众菩萨是都在往这边走，好像朝圣者一样啊。那佛陀已经到了，菩萨还没到，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 on the way 在路上朝圣往这个迈进的都叫菩萨的话呢，如果这个术语是这样说的话呢，那我想我们在这里所有上课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可以称大家为众位菩萨，大家都是菩萨，就是说我们都还没到天国，我们信了主，我们是天国的朝圣者，我们是众菩萨，你也可以这样讲。那有趣的是佛陀这个字哈，这个字啊，中国字造得好，因为中国字是形声字，佛陀的这个佛字是为了佛教而造的新字，换句话说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前没这个字，如果我知道的不错的话，大概是唐朝或南北朝时代啊，南北朝、隋朝、唐朝时代才创造这个字，我没有办法精确的来推论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个佛这个字出现的，但是我敢肯定在这个之前这个字是没有的。以前的佛这个字啊，是翻译成浮屠，浮起来的浮，三点水浮起来的浮，屠夫的屠，所以佛陀翻译成浮屠，浮屠，那其实就是这个不打这个字的音的翻译嘛，浮屠嘛，就用音就浮屠。然后到了大概唐朝前后的时候，就翻译成佛陀了，这是翻译的好。一方面音呢，佛的音，然后是人这边，他强调佛是人，不是神，所以他不用士字边，否则那个音是佛的话呢，右边是福，那左边就是，那不就是一个佛是已经被神化了吗？不是，他用人字边表示说佛是人，不是神，所以人人可以成佛呀，人人可以成佛呀，所以人人可以成佛，至少有这个希望嘛，哈，人可以成佛，但要成佛很难，但是人人有希望嘛，所以强调佛不是神，所以这是为什么以后会谈到达赖说佛教是无神论，佛教是无神论，甚至待会也要解释，有些佛教徒还会说呢，佛比神还大，他不屑于用这个士字边，那这是神的意思。但是呢，多说一件事情，这个佛陀这个字是为了佛教而创造的这个字，可是以今天的我们的所谓的北京话普通话来说的话呢，佛陀跟布达还是有些差别的。为什么翻译成佛陀呢？为什么布达，布达你有很多音更接近布达这个音嘛，怎么是佛陀？因为你看佛陀如果用汉语拼音的话，佛陀怎么翻呢？第一个字母一定是 F， 佛嘛，陀呢是 T， 对不对？ FT 佛陀。可是印度文的布达 B 加 D 布达跟 FT 还是有差别的，近是近 不太一样，所以我后来偶然间才发现，哎，很有趣，在我们福建闽南话哈，台湾话还是闽南话系统，我自己是福建闽南人泉州人，闽南话的佛陀怎么念呢？哎，我们念成布德，所以佛教布嘎不 ，bu， 然后这个陀呢是 do，do， 是 bd， 哎，佛陀跟闽南话的不得很接近，比佛陀更接近，所以我的猜测，虽然我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我的猜测觉得蛮合理的推测是唐朝时候那时候的官话或者说那时候的普通话。是接近闽南话，接近我们福建闽南话，所以搞不好杨贵妃都唱讲闽南话，唱闽南话的诗歌都不一定。那有些人甚至说白居易写的这个长恨歌用闽南话念的话全部押韵，唐诗三百首全部可以用闽南话念，全部押韵，比普通话押韵还好，这是题外话。不过至少是那个时代创造出这个佛陀这个字。那有趣的是释迦牟尼成佛了，那理论上所有悟道都可以成佛，对不对？那释迦牟尼成了佛，他的弟子们当然经过他的教导开化以后， 应该有些人都成佛了，可是因为大家对他的尊重，所以释迦牟尼之后，所以释迦牟尼佛又称为如来佛。那从此没有人敢称佛了，所以他的弟子都叫做什么呢？菩萨或尊者。譬如说阿难尊者，阿难就是他的徒弟之一。迦叶，迦叶就是很有名的禅宗的第一祖，就是迦叶。这些人都叫做菩萨或尊者，没有一个叫佛陀的。为什么呢？觉得没有人能够跟师父相提并论嘛，所以都降了一级了，都变成菩萨去了。那所以在后来的佛教徒当中，今天你问佛教徒来讲，我看十个有九个搞不清楚 佛陀跟菩萨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你常常到庙里面拜菩萨，拜菩萨为什么不拜佛呢？那就也拜佛，那佛只有那一个，其他都是一大堆菩萨啊。所以佛陀菩萨，菩萨佛陀几乎是变成某种的同义词，产生误解。那所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次我看台湾的报纸呢，那时候我已经在美国了啊，就提到达赖喇嘛有一次去访问台湾，第一次去的时候，很多年前了哈，大概十多年前吧。那么达赖去了，那既然他是喇嘛教里面可以说唯我独尊的一个领导人物，去了台湾，台湾佛教很兴旺嘛啊，各大山头都要去接待他，抢着要去接待他。可是台湾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佛光山呢，有一点点矛盾，不知道要接待他不接待他。因为佛光山的这个带头的叫做星云法师，佛光山的创办人星云法师，那时候在中国大陆做很多的一个这个传扬佛教的工作，跟大陆关系很密切，来来往往很多。可是达赖喇嘛在中国定位是搞藏独的嘛，西藏独立运动的带头人，所以对他是很那个的。那谁接待他，谁就好像怎么样沾上一个边就麻烦了。所以星云呢就不好接待达赖。可达赖去了中国，去了台湾四大山头，一个圣严法师法鼓山系统，星云的是佛光山系统，中台山，台中有一个这个另外一个中台山的系统啊，这个维觉法师，再来是花莲的慈济功德会的正言，四大山头，三个都没问题，都可以接待他，就是一个佛光山有点问题。所以别人都接待了，佛光山不接待的话呢，那这个将来也有影响了。所以他又不能接待，又不能不接待，所以最后一个办法是达赖的飞机到台湾的那一天，星云就坐飞机去新加坡，他说去弘法去了，也带我来看就是去避难去了，故意王不见王啊，所以他没见到达赖。达赖一来他走了，可又不能不接待，所以他派他手下第一号弟子佛光山的住持亲自接待，那是个女的。就后来达赖也去参观了，参观佛光山。佛光山呢，我记得我还去过呢，他有一个很大雄宝殿哈，有一个很高的很大的一个佛像，全部是金的，当然不是纯金做，纯金做那还得了，那几百吨，但它也不是漆金漆的，但是厚厚的一层贴金的，是很大。所以达赖参拜完以后当然是敬佩啊，哇，全东南亚或全亚洲或者全世界最大，我不知道，我说贴金的啊。他看了一眼就说了一句话，哦，你们的佛像啊，这个佛还带项链的，哇，那个佛像比人高好几倍的啊。所以他挂个项链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你人戴项链，项链多大啊，珠子多大，一颗一颗的，可是佛比人大好几倍的时候，你的珠子就是普通人的珠子，再大颗比起来太小了吧，不对称。说他们是用真的，真的珍珠，真的玛瑙，真的这样，所以特别大颗的。所以譬如当然这个珍珠，我们普通珍珠可能一点点，它珍珠要这么大颗，像龙眼那么大，你才配起来才好看嘛，对，这么大颗的珍珠多大呀，多少钱啊，然后那一串要多长啊，然后真正的玛瑙，真正的翡翠，真正的，哇，不得了。所以一方面赞叹，一方面说佛也挂项链了。当然我们外行人听起来这什么意思啊，因为记者都在旁边嘛， 有文必录，他说什么每一个字都给写下来，录音写下来的，所以我们看报纸的时候每一个字都讲出来。哦，你们的佛也戴项链，旁边佛光山的住持就是那位女的法师立刻就回答，哦，在佛经上某某地方不是也记载了说某某菩萨带着项链出来怎么怎么怎么，意思是说一个菩萨带着项链，所以菩萨带着项链，佛都带项链，没什么不对吧啊？那达赖呢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没有说生气，没有说怎么样，轻描淡写说了一句话，一面走就一面讲，那记者都围在旁边嘛，有文必录，达赖就说了一句话了，你是住持吗？难道你分不清佛跟菩萨有区别吗？哦哦，这句话就没有了，住持当场就没说话了。达赖呢也很有风度，立刻顾左右而言他，开始问他啊，这什么了？这什么？就话题就转了，对话到此为止。如果你懂佛教的话呢，你就知道这好像武侠小说里面两个高手在比武的时候不必动刀动枪的，可能吃个饭，武侠小说你都讲嘛，一个菜夹过来递过去，哇，都是有招数的，那个人在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怎么回来回去一杯现一杯茶，那边过来过去都是高手啊，你不懂了以为是现茶吃菜啊什么的，你真正懂的人一看就知道，哦哇，然后这一斗法下来谁赢谁输懂的人就看出来了。我就说啊，这是佛教里面的斗法，那你我刚讲你就懂了哈，佛比菩萨高一阶的哈，菩萨是在悟道修道的过程中的，佛已经到了位了，这差很远的，所以你菩萨你还戴个项链好像还表达一个你在追求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一回事，可是佛已经到了一个悟道的境界，已经超越这一切的话，他还要戴这个吗？达赖的意思是说，难道你不明白佛跟菩萨有区别吗？你怎么这样回答我？难道你跟一般的人一样搞不清楚佛跟菩萨是不同等位的吗？你怎么会告诉我说菩萨可以戴项链，佛为什么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当然不一样嘛。那住持当然也就知道说溜嘴了，所以你就了解啊，这类事情如果说佛光山的第一号大住持都会有这种似是而非的误解，那你说我们一般的群众甚至一般的佛教徒，可能是正信的佛教徒，他能够搞清楚佛跟菩萨的不同吗？所以你就了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但是很多佛教徒会跟基督徒说，哎，你们基督教的神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佛比你大。我不知道你听过佛教徒这样跟你说过没有，如果没有，总有一天等到你，你会碰到一个佛教徒跟你说，啊，你们基督教信神的，我们信佛的，我们佛比你神大。那今天我要告诉你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那这话的典故怎么来的，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问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怎么讲误解，也是一种不伦不类的一种比方。佛教的观念来讲有轮回观啊，但轮回呢不是一道的和六道的，就是说人是从上到下呢排第二，人之上还有一个叫天道，就是说人如果做得好还在轮回之内的话呢，升一级可以到天道成仙，那个是神仙类的哈，所以那个也通称之为神神明，就人可以成为成仙哈，但如果人做得不好呢就往下掉，所以人这一个道的下面就是生畜生，就是动物这一道，再往下呢还可以到地狱里去，地狱还有恶鬼啊还有阿修罗啊什么一大堆的往下掉的哈，所以往上往下，那因此往上可以成为神仙，可是神仙仍然在轮回之中，换来说神仙如果搞坏了堕落就成为人，再堕落就成为牲畜了，所以神仙呢不保证永远在那个高位的，所以神仙没什么了不起，还在轮回之中， 成佛什么意思啊？成佛就跳出轮回之外了啊，跳出去了，所以是更超越的。所以因此从那个角度来讲，佛比神是什么神呢？天道里面的神仙要高一点。那问题是天道的神仙就是我们所说基督教所说的这个创造天地的神吗？那是两码的事，所以就不伦不类嘛。你怎么把那个跟那个来说呢？用这个字哦，这神就是我的神。那天道里面的神是还会堕落的，天道的神当然不是创造万物，不是统管万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都不是啊。所以这跟我们基督教所说的神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从这个里面也可以理解哈，因为佛教在中国毕竟有2000年了，所以我就说你即使不是佛教徒，你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连做首诗歌啦什么东西都有一些这种佛教的术语在里面，你不懂的话呢，你可能搞不清楚这什么东西，因为这是佛教的东西。譬如说你一定听说过一种像这种爱情诗歌之类的，他这样说：子羡鸳鸯不羡仙，羡慕的羡，只羡鸳鸯不羡仙。诶，这句话很有意思，可是你不懂，除非你懂佛教哦。这句话是佛教的意思，就说我们两个彼此相爱，可是彼此相爱这一生就结束了，你死了我死了怎么办？如果你要生生世世在一起的话呢，将来如果还不能投胎做夫妻，不是上去就下去。他说呀，因为彼此相爱，爱到一个地步，我即使下去做鸳鸯，就做牲畜了，畜生了，动物了，掉一级哦，可是还是鸳鸯啊，这还是在一块儿啊。只羡做鸳鸯，不羡慕做神仙，就往上升到天道去了。因为做神仙的时候呢，就跟基督教圣经上所说的天使，不娶也不嫁，分了。所以我宁可下去还做鸳鸯，还在一块儿，我也不羡慕上去做神仙变成孤家寡人。哇，爱情很伟大哎，就这个意思，你懂吧？所以你不懂佛教的轮回观念的话，什么只羡鸳鸯不羡仙，什么是什么呀，你懂吧？所以呢，神仙他不一定羡慕了，相爱的人也不想上去做神仙，做了神仙又有什么了不起，懂吧？所以他就说佛比神大嘛。那当然神仙都不娶不嫁了，那佛呢？佛都什么都没有了嘛，啊，诸如此类。那因此基督教所说的神跟这个天道的神仙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为什么达赖说佛教是无神论？因为佛教基本上不管哪个宗哪个派，我就说你净土宗、禅宗、什么喇嘛教、密宗什么东西，有不同的说法观点，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的这一切佛教的不同的支派基本上都否定有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创造天地统管万有的神是无神论。所以达赖说无神论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说没有神仙，他不是说没有妖魔鬼怪，佛教是有，尤其是喇嘛教、密宗特别多，但是他没有基督教这种神。所以他说无神论是没有基督教所谓的这位独一神，独一神的特质创造天地同管万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神佛教中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因此这个来讲的话呢，跟所有的一神教，一神教是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这类的一基督教，那再来就是犹太教，这些都是一神教。一神教跟佛教的最大的差别，佛教是坚决否认有一位创造天地统管万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佛教是无这种的无神论。基督教是肯定有，而且一位，这一神跟无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的确是无神论，你必须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佛教。那因此最后结论提到佛教无神论的时候，可是我说过的哈，佛教无神不是我们所以为的今天这个中国大陆很多是无神论者，佛教不是那种无神论者。一般我们所谓的无神论者是不但没有创造天地的独一神，所有的神都没有，民间宗教神也都没有，就彻彻底底的无任何那种我们叫做灵界的神都没有啊，不相信祖宗灵魂，不相信有多神，什么都没有的。 叫绝对无神论。佛教显然不是这个，特别在佛教，我说有很多宗派哈，那么净土宗、禅宗等等，禅宗是最接近无神论的，所以禅宗基本上不拜菩萨的，不拜菩萨，尤其你到日本，在中国的禅宗不存，中国是禅宗跟净土宗混在一起一块啊，叫做禅净双修，修也参禅也练佛，就是净土宗的招数练佛。那在日本，禅宗不念佛，禅宗不拜菩萨，在日本禅宗不拜菩萨，非常接近无神式的佛教。可是西藏喇嘛教不一样，西藏喇嘛教是在佛教的各宗派当中最明显的接近多神色彩的，可以说这个神佛满天飞的，到处都是神佛，所以呢是一种特别的一种情况。那么根据有一个台湾刚过世的一个叫印顺法师，他90多岁过世了，他在台湾佛教界算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派宗师。这个台湾有四大山头，他没有什么山头，可是每一个山头都尊称他做导师，等于是四大山头的精神领袖，就知道是印顺。印顺分析中国佛教的一个各派的时候呢，他认为因为从印度佛教变成中国佛教，这个转的过程中呢，后来产生这个所谓我们叫做密宗嘛，应该叫做毗密大乘佛教，毗密大乘佛教全名叫毗密大乘佛教密宗。密宗的里面呢，这种所谓佛教天神化的程度最深，因为印度本来是有天神化的，那天神化就是有很多神明，那对鬼魔的崇拜有很多啊。那么其中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密教有个特色，就叫做淫欲为道，就说有男女交合的这种东西。那因为在印度，如果有人去过印度去观光，或者你看过一些印度教的一些雕刻或什么的话，有一些镜头会让你觉得很惊讶，或者觉得哦，就是儿童不宜的，就是有一些神像的里面是男女交合的。那他们叫做欢喜神，欢喜神啊，通常就是男女。那这个东西在印度教里面是有，那这部分在对喇嘛教有很深的影响，所以在喇嘛教里面有很多，到今天还是一样，很多喇嘛会用这种方式来修道的。不是所有的喇嘛都有，但是喇嘛教里面有一派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因此在世界各地有时候会产生一些绯闻，提到说喇嘛怎么样乱搞男女关系等等，这跟整个他们这个是有关系的哈，他们这个是有关系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提到这个喇嘛教这个那种多神跟这种的背景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去年是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到印度50年，那中国当然去年进入建国60年，然后没有纪念这个是60天安门的20年等等一大堆的。那西藏人呢？西藏人在庆祝达赖离开中国50年，1959年他离开的，去年正好50年。可是历史上记载，达赖离开拉萨的时候，他在犹豫不决，该不该走，什么时候走？那他是所谓的活佛，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找了，我记得是两个西藏里面很有名的，不是喇嘛，不是活佛，是民间宗教的啊。他们的民间宗教叫笨教，不是很笨的笨，但音是一样的，就叫笨教。那这个当时根据他的发音呢，叫笨教笨。那笨教里面两个很高级的人，其实就是灵媒了，或者就是教鬼的了，在基督教来讲教鬼的了，会算命算时辰。最后达赖是把两个人找来，请他们卜卦。卜卦完以后，这两个人说：第一，走；第二个，什么时间走，就讲好时间，第二天早上几点几分走。达赖就照他所说的那个时间就出走了，然后一些护卫的人就跟他走。那这个事情的政治背景什么我就不说了哈，我只在说达赖称为活佛， 可是他走不走，什么时候走，却是听那个灵媒卜卦，然后嘟嘟嘟啊，他们也有像我们这样基督教灵恩派说方言一样，他们会灵附身，然后说哦怎么样？达赖听这两个人指示到什么时间这样走的，所以你会了解哈，在达赖在佛教界的地位等等。那你说他那时候，因为五十年前他在人间，他会相信，他现在不信吗？我相信，不但他，他周围所有的佛教界的大堆的活佛，都深信不疑的。所以，喇嘛教里面有红教，红衣喇嘛啊，达赖这系列是红衣喇嘛；黄教，黄色的，有白教。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西藏喇嘛？西藏里面还有一种密宗里面一种黑教。那对这个蛮了解的一位梁彦成博士，他住在温哥华，他自己信主以前就是西藏密宗的，他曾经去尼泊尔，那是红教，就是达赖那边的大本营，还在那边出家三个月，所以对这个很了解。所以有一次人家跟他提到说一个什么密宗的黑教，喇嘛教没有黑教。因为我不知道你听过有一个人叫做凌云，听过这名字没有？双木林，天上的云，凌云法师，凌云就是号称密宗黑教的。那梁彦成说，我密宗我很懂，哪有黑教？后来才知道，就是西藏的民间宗教，黑教就是笨教，就是刚刚说那个笨教，那是算命啊什么这种叫鬼的东西了。所以在西密宗里面，虽然整个佛教好像是无神论，可是密宗却是非常强烈的明显的这种神明鬼怪的东西是特别多的。可是就是达赖告诉西方记者说佛教是无神论啊，所以你要了解他说的话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可是你真正观察佛教的时候，尤其是密宗的时候，又不觉得它是无神论，因为这个神的定义有不同。他说无神的神是用基督教定义的神，佛教没有，但是各种精灵鬼怪的东西各宗各派有不同的说法，那最多的就是密宗这种神灵鬼怪最多。那基督教的神观是什么？那当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大概都很了解基督教的神观是什么，不过还是要简单的说明一下。那同时从这个说明也可以了解，在所有相信一神论的宗教当中，基督教也是独特的，跟伊斯兰教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可以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雅典，在所谓的亚历巴谷那个演讲厅向希腊人介绍基督教的时候，那段经文提到基督教的神观的三大特质。我觉得三大特质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浓缩式的介绍。基督教的神有三个特质，具备这三个特质的那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少了一个少两个了就不是基督教了。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他说神是创造之神，天地之主，他创造天地，所以他不需要人来供应他等等，创造之神，天地之主，这是第一个特质。那关于有一位神创造天地，统管万有，那我说过了哈，虽然宗教很多，民间宗教更是很多，多神论宗教也很多，可是真正的相信有独一真神的一神教呢，在整个基督教界来讲不是那么多，整个世界宗教来讲不是那么多，基本上就是广义的基督教，就是广义基督教是包括天主教、东正教了，广义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没有了，所以数目不多，就三大宗教。那因此佛教不算，道教不算，那民间宗教不算，所有的一切都不算，所以那些宗教可能好几千万成千上万的哈，一大堆都不是一神教，一神教只有三个。虽然只有三个，这三个加起来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那其他的成千上万的不同的宗教可能各占一点点啊，都占少数的比例，宗教很多。所以相信有一位神创造天地，这是基督教的特征之一，这个神是创造者，独一的。那 那这个跟多神论有什么区别？正如我跟我同学在讨论到，他说，他认为佛教其实是民间宗教，比较民主，基督教比较独裁。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意思，那就是说，多神论的宗教神明很多，可是没有一个神够厉害、够大，能够统管万有，能够创造一切。逻辑上来讲很简单，一个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什么都做的话，那别的神就下岗了嘛，都没事可干了嘛，所以只能独一了嘛。所以你知道逻辑上来讲，一个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只能是独一，他绝对不容许有多神论。那如果是多神论，神明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就不能出现一个神什么都能做、什么都知道，那别的神就没办法存在了。所以再多都可以，可是每一个人都是很他的某一方面他很厉害，可是没有办法能够统管万有，没有办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是 exclusive， 就是彼此排斥了。所以一神跟多神基本上有一个差异。那所以有一位创造天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这种的神论就跟所有的多神论、泛神论、精灵崇拜、民间宗教所有的一切一刀切就分开了。好，第二个，保罗介绍神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位神呢离我们不远啊，他把生命、气息、一切都赐给人，然后他希望我们去寻求认识他。也就是说，神跟人的关系是亲密的，他是赐恩的神，他是一个生命之主，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那这一点呢，可能跟伊斯兰教就有差别。伊斯兰教的阿拉创造天地，阿拉统管万有，阿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是阿拉跟神、阿拉跟人呢、啊？关系是天差地远，他不亲近人，人没办法找到他。所以因此对穆斯林来说，敬拜的时候，在做礼拜的时候，对阿拉只能五体投地啊，天高皇帝远，这神很远，阿拉很远很远。所以呢，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提到过说，基督教常常会提到说，我们爱神，神爱我们，我们的诗歌也常常说，神爱我，我爱神。可是伊斯兰教这是一个禁忌，你不能爱阿拉，阿拉不爱你，阿拉不爱我，阿拉慈悲，可是不用爱这个字。那穆斯林可不可以爱阿拉？不可以，你不可以爱阿拉，你不配爱阿拉，阿拉太高太大。那这么好像这个爱这个字啊，现在我们用的很普遍啊，你喜欢谁你都可以爱他，甚至很伟大的一个尊敬的政治人物你都可以爱他。你想想看，以前君主专制的时代，你可以对皇帝说，皇帝我爱你，太过分了，你老几啊，你可以爱他吗？你就是跪在那里头低着，都头都不敢抬，那就不错了，就正确的态度。然后皇帝可能摸摸你的头啊，赦你无罪，对不对？你哪里可以站起来呢？对皇帝说我爱你啊。穆斯林的观念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一个穆斯林可以对阿拉说他爱阿拉，爱这个字是说不出口的，对阿拉不可以说的。你可以敬畏，你可以做别的，你就不能爱他。那反过来说，阿拉慈悲，他好像就是摸摸你的头，送给你一条饼干，他从上到下的施舍性的爱，但绝对阿拉不会替人舍命的。所以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有差别，所以这是为什么穆斯林不能够接受说耶稣道成肉身，耶稣为了爱为我们来到世界，为罪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替我们赎罪，这一切东西在伊斯兰教里面没有，不可能。人太卑贱，阿拉神太伟大，不可能他下来替你为你的罪然后直接赎罪来流血，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就基本上这样。所以因此在这个观念来讲，基督教跟伊斯兰教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鸿沟。基督教来讲，神是赐恩的神，生命之主啊，虽然他没有直接提到三位一体啊，但是其实为什么三位一体有个第二位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在这个里面来讲就变成必然性就出现了。那为什么伊斯兰教没有三位一体呢？也就是因为他不认为神对人有这种的爱的关系，所以他不会为人的罪而降生，不会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因此这位圣子 耶稣基督的角色地位就完全一笔抹杀了，没有了。就这是为什么他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也可以这么说，三位一体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不过耶稣来降生为我们舍罪流血，这是在神的这个特质的第二点，他是赐恩的神，生命之主来讲呢，是基本上是基督教所有教育当中最核心的关键的一个信仰，这个没有就不是基督教啊，就没有了。那甚至你可以说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差别也在这一点，他们要等候一位弥赛亚，跟弥赛亚不是受苦的弥赛亚，不是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所以犹太教是到此为止，那基督教却进入一个不同的一个境界。那在中国的儒家里面常常会提到说追求一个所谓天人合一的一个境界哈，那在基督教里面所谓的天人合一是这样子，就是当我接受耶稣基督替我而死，我承认他血是为我而流，我因着相信耶稣是我的赎罪祭，是我的救赎者，因信被称为义，算作义人，神的生命跟我就开始一个连结，神的性情就移植进入我的里面，神的性情与我有份啊，与我有份，这彼得后书第一章所说的，从这样子开始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了，但那个时候我就可以逐渐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因为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孔子说到他最晚年的时候，他说他可以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的境界就像基督教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我心里有个神的律，我喜欢神的律，所以我能够靠着神的生命神的性情活出神刻画在我心里的律，所以因此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这样提升到所以天人合一的这种境界呢，在基督教里面是我们核心的教育，就是说从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跟透过他我跟神的生命结合产生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一种神人的关系，这种亲密性，这种关系呢是穆斯林不能接受的，是犹太教的犹太人所难以理解的，能跟神可以有这种的关系，那这个是基督教整个信仰的一个关键核心所在。最后一个，我们的这位神也是公义的神，是审判的主，这什么意思呢？神最后有审判，虽有末日嘛啊，那也因此有审判，审判的结果就分两边。那么耶稣用的比方是有山羊、绵羊，有天堂、有地狱啊，所以他说两条路，宽的路通往地狱，小的路通往天堂，那是小的路窄的门，大的路宽的门，它明显有两个区别。那为什么？因为有个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必然审判。那么当然在基督教界里面有一种叫做自由派的或者叫新派的这种神学家呢，他们就等于说否定神迹，否定圣经的权威性。那其中有个特征，他们很多人叫做普世得救论，普世得救论的是这样，强调神是爱，用强调神的是爱呢等于说是抹煞了或者是贬低了或者是掺水关于神的公义部分，就神是爱，为了爱他舍不得也不忍心让人落入地狱里，所以所有人最终都得救，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通通得救，因为神是爱，这叫做普世得救论，是自由派的神学家所提出来的。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第一神的公义变得不平衡了，神不公不义了，坏人照样得救，他不信得救，什么都可以得救，那我干嘛做好人呢？我做好人有什么好处呢？都一样嘛。然后耶稣降生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像变成多此一举，不必受那么苦，神只要说好了，反正我是爱嘛，你们做得到做不到的我通通赦免，通通上天堂，那干嘛耶稣要来一趟舍身流血钉十字架？因为舍身流血十字架这是一个残酷的刑罚，是代表神公义的义怒嘛。那如果神不是公义的，没有这个义怒的时候，没有审判，没有责罚，那没有十字架，所以整个的来讲会让十字架的意义被抹杀掉。那看来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呢似乎是一个矛盾， 我们称它为一个叫做悖论，悖论就是英文叫 paradox， 彼此矛盾。神如果是爱，他当然愿意赦免，他也希望赦免所有的人。神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他不愿意赦免，不能赦免。是一个要赦免，一个不要赦免，都是神的本性，绝对的本性。这个矛盾怎么办？那其实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的最核心的就是这个结果，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神为了爱要赦免，用耶稣的死，耶稣的血替我们赎罪，所以可以赦免，因为有人付了代价。可是也满足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就是有罪必须受刑罚，人又受不起刑罚，所以神自己承担人该受的刑罚。所以十字架成为神的绝对公义跟神绝对慈爱这两个绝对性的交叉点，唯一的可能性的结果就是十字架。当你把神的公义面拿掉的时候，十字架就不必要。所以穆斯林没有十字架，因为他强调神的公义的，没有慈爱。这第二点，神的慈爱这部分被打折了以后，只有公义没有慈爱的话呢，不需要十字架。自由派神的家相反，有神的慈爱却失掉神的公义面，因此也不需要十字架。只有这两个都坚持，没有一个可以有一丝一毫的折损的话呢，那唯一的结果就是十字架，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呢，我们才可以准确的理解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的必要性在哪里。这神三个特质，神是创造的神，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甚至愿意为人舍命的神，第三神是公义的神，他必有审判。那这个是基督教的神论啊。所以从这个理解的话呢，我们讲神佛菩萨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有个正确的理解，你能够比较准确的跟一些慕道的福音朋友跟他说明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讲得比较清楚，对我们自己的信仰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和帮助。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中所谓的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跟我们的慕道福音朋友们，不管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能够说明基督教信仰真正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十字架是必要的。主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透过明白民间宗教还有佛教里面的一些佛和菩萨的概念以后，也知道怎么样来跟他们对话。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